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外预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圣经启示录以预言的方式向世人预见了在末劫时期将要发生关乎人类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个既是神透视天机，亦是神对人的警示。天上的万王之王看到众生由于道德败坏将面临被大劫难淘汰的时候，出于慈悲带众神进入三界来到人间传神之道救度众生。但是以红色恶龙为形象的撒旦魔鬼却极力这样阻挡抵抗万王之王对众生的救度，于是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正邪争战，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接踵而来的就是神最后的审判、大劫难以及人类的新纪元。圣经启示录所预示的天机就是神对本次人类历史最后时期的安排。后世流传的关于末劫时期的中外预言都是预言家根据自己所在层次和不同侧面、不同的角度对神的安排的认识和领悟。现今人们已经认识到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法轮功学院的反迫害，就是圣经启示录所预言的正邪大战。正邪战争的实质就是以真善忍法理，即其神道教化世人。共产邪灵附体的中共要毁灭人类，24年过去了，许多人以为这一切与自己无关，而淡忘了神所启示的即将来临的大审判和大淘汰的严酷现实。然而无量慈悲的万王之王却仍以各种方式启示着世人。2002年6月，亦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3年，在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已裂开为左右两块的白吨巨石，右块巨石的断裂面上突现出中国共产党网6个大字，被称为藏字石。经专家鉴定，该巨石是2亿7000万年前生成、500年前从山上滚落嚟裂开的。6个大字是天然生成，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堪称旷世奇观。按照中国顶级地质专家的讲法，藏字石的生成机率是几亿分之一，实际就是无奈的承认，即是这个地质奇观按照唯物论是不可能生成的，等于你懂得的方式告诉世人知，藏字石的生成只能是神的杰作。这样中国共产党网就是神对中共的死刑判决，就是天灭中共。过了半年，在2003年初，怪疾沙士在中国爆发，稍有思想的人只要注意到一个神奇的时间表，就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2002年亮出中国共产党网的藏字石面世，2003年沙士出现，大家就会明白就是圣经启示录所预言的正邪大战、神的审判、人类的大劫难来临吗？因为圣经启示录将毫无人性的中共予为兽，所以第几元郑重声明中规劝所有参与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 即是被邪恶打上受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从此在中国大陆和全世界出现了法轮功学院，向世人讲真相，传九评，劝三退，即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救人大潮。十几年波涛滚滚延续至今，一浪高过一浪。中共邪党出于对壮志石和九评的恐惧和仇视，对法轮功的迫害变本加厉，尤其是中共在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在2006年3月在世界曝光之后，中共从2000年就开始的这种泯灭人性的罪行，被谴责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但是中共却使出了欺骗、谎言、抵赖与收买的看家本领来掩盖自己的邪恶和罪行。圣经启示录用大淫妇来比喻中共的谎言和欺骗，流民无耻其中有这一段的描述，因为各国都喝他淫乱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世上的商人因他奢华挥霍就发了财。中共以出卖国土、出卖民族利益和金钱贿赂等手段，使很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在信仰、人权等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法轮功问题上，他们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中共妥协、纵容，甚至助共违约。在这些肮脏交易中，中共犹如最淫荡的娼妓，他以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工为利诱，以牺牲环境、资源和民族工业为代价，诱使世上的一些财团、巨商成为中共行恶的支持者和帮凶。他不仅蒙混进入世贸组织，取得世界银行的贷款，随心所欲地窃取另外国家的高新科技、智慧财产权，更为恶劣的是还捞到为自己贴金的奥运举办权。在2008年是国际社会蒙羞的一年，亦是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年。明知中共是践踏人权、屠杀人民的罪魁、流民和无赖，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但国际社会不仅未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给予实质性的谴责和制裁，反而纵容国际奥委会将象征人权、自由、正义的奥运举办权因此给中共。中共以举办奥运为借口，大肆绑架、残害法轮功学员，使2008年成为迫害法轮功更为严重的一年，这个令天地为之震怒。因此在奥运前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神为什么会震怒？因为在神的眼里，2008年的奥运不只是人间的体育竞赛，更是撒旦魔鬼向万王之王的挑衅，是更深层面的政邪大战。然而神的震怒并未让那些被大淫妇淫乱烈怒的酒灌醉的地上君王们向中共献媚，他们口头上自称是上帝的忠实信徒、普世价值的捍卫者，却不知丑愧去绑神佛、反人类、灭人性，双手沾满圣徒鲜血的中共站台捧场，去欺骗世人，将自己作为魔鬼鼓掌之上的一只鸟， 乖乖的转到鸟巢里面。鸟即是禽，中共是兽，禽兽为伍，同为邪恶。这个恰恰引证了《圣经启示录》第十八章对正邪大战所描述的，就是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地上的君王就成为与万王之王争战的中共邪党的帮凶，这样他们的命运将会非常的可悲，他们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圣经启示录》带给世人的预言。欢迎翻返来第二节的节目。在奥运之后，中共对世界的欺骗、渗透、掠夺更加的疯狂。在地上君王们的扶持下，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世界财富不断向中国挪移。中共自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在庞大财力的支撑下更加独裁专制，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宗教团体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所以神在《圣经启示录》中用巴比伦城来比喻中共政权。巴比伦城是公元前两朝巴比伦国的首都，有过强盛和发达的辉煌。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攻占了耶路撒冷之后，将几万名犹太教信徒呼往巴比伦城进行迫害。48年之后，巴比伦王朝被灭，犹太教民反国重建耶路撒冷，而巴比伦城从此衰落，后来就成为废墟。我们看看中共政权的表面强盛，它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与曾经强大而又迫害正信的古巴比伦城何等相似。当然亦预示了中共政权必将落得与古巴比伦王朝同样的下场。不可一世的中共按照撒旦魔鬼的意志，做起了妄图以共产邪灵理念统治世界，毁灭人类的美梦，对内用厉害了我的国蒙骗国人，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去掩盖他的罪恶目的，对外他加紧腐蚀渗透，打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孔子学院等的幌子，利用大撒币的手段掩盖他称霸世界的野心。面对被中共的欺骗迷惑而不知大难将至的世人，万王之王出于慈悲教诲法轮功学员揸紧讲真相救人，尤其是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回演出。九平共产党编辑部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使世人开始反思和觉醒。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次瘟疫悄然而至，武汉肺炎搞乱了整个世界。 由於中共對疫情的惡意、隱晦和謊言欺騙，造成了中國及世界各國重大生命和經濟損失，加之中共的推脫罪責、嫁禍於人的絕劣表演，頓時讓世界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在《聖經啟示錄》第十八章裡面，用主神判處大淫婦死亡描述來比喻中共的謊言和欺騙、流民無恥的邪惡本質被世界所識破和摒棄。聖經這樣寫道：在一天之內，他的災殃要一起到來，就是死亡、悲哀、饑荒，他又被火燒盡了，因為審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這一度的饑荒、悲哀是因為地上的君王們都遠離他而去，他被全世界憤怒的烈火燒盡而死亡。這一度用一天之內是比喻這個過程的快速。大瘟疫使中共四面楚歌，中共已是眾志之的罵聲載道，憤怒的人們將大瘟疫叫做中共病毒，猛醒的國際社會紛紛與中共脫歐，中共被空前的孤立，世界工廠的地位已經不保，巨大的索賠與懲罰將接踵而來，在國內民不聊生，人心思變，3.5亿多万人聲明退出中共各類組織，中共上層四分五裂，內鬥劇烈，無法遏制的倒閉潮、失業潮和無法調和的社會矛盾，社會動盪將使中共的獨裁統治快速走向崩潰，中共滅亡在即已無懸念。聖經啟示錄第十八章用巴比倫帝城的傾倒沉沒預言了中共獨裁政權的垮台，經文是這樣：巴比倫帝城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處和各種污垢之靈的囚穴。所以神在利用這次瘟疫的突發，讓世人清醒，遠離中共，逃離劫難。正如神在聖經啟示錄中預言巴比倫大城傾倒時所發出的忠告，就是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啊，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災殃。因為他的罪惡滔天，他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這個可能是大審判、大劫難前神給世人的最後一次慈悲忠告，因為當大淘汰真是來到的時候，亦就是第三次瘟疫或其他大災難在人間肆虐的時候，人已經沒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了。聖經啟示錄以好大的篇幅敘述了正邪大戰之後神的審判和大劫難。大審判是公義而嚴厲的，不只是與萬王之王為敵的獸，即是中共頭目和迫害元兇要被審判，所有的人包括死去的人都得接受神的審判，因為人人都在這場正與邪較量中自覺不自覺地站在正或邪的一方，選擇了自己的位置，都得被神定論功過。大劫難就是淘汰在大審判中被神判定有罪應該受到懲罰的人。在聖經啟示錄的第八、九、十六章中描述了大審判時人類面臨的大劫難， 用六位天使吹号和七位天使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出现的令人战栗的景象，描绘了人类大劫难的肃穆惊心。什么人能逃劫难？什么人能走过劫难？神在启示录中都有明确的标准。神为什么在2000年前以圣经启示录向后人发出警示？为什么现在重用两次瘟疫的出现给世人以救赎的机会？因为当今的世人很多都是来自上界的宝贵生命，所以神一再期望人能明白真相，选择未来，包括那些曾经站在邪恶一方的人。所以希望朋友们珍惜这个稍纵即逝的最后机会，不负万王之王的慈悲。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